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外交官竖中指，流民作态再破下限；北京特降暴雨冰雹，百年党庆彩排差啲泡汤；法国对台大开绿灯，入境旅行视同欧盟公民；广州疫情凶险难料，钟南山称再建5000人隔离站。以色列 90% 新确诊由 Delta 引起，根本已接种两剂疫苗。德国突发黑人街头行凶，3死5重伤。美政府 UFO 报告144宗目击大多成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外交官竖中指，流民作态再破下限。6月24日，中共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文化参赞张和清在他的推特认证账号发布推文，其中一张图片是极其粗俗并带有侮辱色彩的竖中指图片，图片中的文字标示：对待朋友，我们可信可爱可敬；对待敌人，我们就是战狼。目前该推文已经删除。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话，张和清的所为似隔空呼应日前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的最新战狼说。今个月16和17号，卢沙野在接受中共观察者网和法国言论报的采访时说，中共外交官采取好斗的态度是在度捍卫自己的利益，并指自己好荣幸得到战狼的称号。他还将战狼美化成正面形象，说是力量勇气的表现。卢沙野这种颠倒黑白的言论引起舆论哗然，而这次张和清的推文亦一样。今年5月底，习近平为了中共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求构建中共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时候，注重把握好基调，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此前很多分析家都认为这个是中共多年来集巨资经营的大外宣受挫，加上强硬的战狼外交惹事频频，致使中共不佳的国际形象不单止没有扭转，反而恶化，习近平为此感到不满。但中国问题专家、资深评论人士郑中原表示，中共驻巴外交官张和清所说，对待朋友，我们可信、可爱、可敬；对待敌人，我们就是战狼，其实是官员对习近平最新指示的一个回应和解读，或者说是引起的一个效应。其实张和清说的是大实话，亦是符合中共话语系统的。郑中原此前曾指出，战狼在中共看来本身就是正面词汇，他建议媒体对这些中共官员尽可能用流民外交和疯狗外交来代替。北京特降暴雨冰雹，百年党庆彩排差啲泡汤。中共百年党庆临近，天灾人祸集中爆发，大量视频显示25号晚北京昌平、延庆等地区突遇恐怖大冰雹袭击。中共当局为百年党庆搞的大型焰火彩排亦因暴雨和冰雹袭击差啲泡汤。在25号晚8:10，北京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推特上大批网民发视频说，在北京昌平、延庆等地狂降冰雹以示警。有网民说，北京是什么一回事？我屋企的窗要被冰雹砸碎了。还有网民说，北京昌平特降鹅卵石大的冰雹，车辆被砸出坑。网民调侃，这个是老天在这里排练节目，为中共党庆献冰雹，天降冰雹雨为中共八岁送大礼。亦有网民说，六月落大冰雹，不知历史上还有没有类似记录，不过六月落雪都是新闻了，何况是落这么大的冰雹，这个要做多少坏事，天怒人怨先到这种程度呢？当晚由于落起暴雨并夹带着冰雹， 令这个预先准备的大型七一彩排活动几乎告吹，安排的四场焰火演出只有最后十点左右的一场焰火得以出场。法国对台大开绿灯，入境旅行视同欧盟公民。法国外交部24号正式公布最新的六区名单，一如外界所料，台湾亦在内，亦即是说从台湾去法国的旅客若果已接种新冠疫苗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若未接种疫苗则需出示登机前72个小时的 PCR 阴性证明或者抗原筛检证明。台湾驻法代表吴志忠24号晚透过脸书报喜，宣告台湾进入六区了，仲附上法国的官方声明内容。内文公告，现在台湾人入境法国被视同欧盟公民，无需打疫苗，只要出示注射疫苗证明或登机前72小时的 PCR 阴性证明等等，亦能在法国境内自由活动。欧盟6月18号公布将台湾纳入安全旅游名单，因此欧盟各成员国亦陆续取消对台湾非必要旅游的入境限制，亦即对台湾开放观光，但入境规定仍视乎各国政策决定。首先，德国在台协会18号率先公布，从6月20号起，德国政府将取消所有先前因 COVID-19 疫情从台湾前往德国的入境限制，台湾人士前往德国将恢复原先的入境规定，搭乘飞机入境德国者需提供登机前三日的 PCR 检测证明、中共病毒康复证明或者疫苗接种证明。荷兰政府22号公告，包括台湾和美国等被列入旅游低风险国家的旅客，自6月24号起入境荷兰不用隔离，亦无需提供检测阴性报告。这次法国列入六区名单，除了台湾之外，还包括欧盟、教廷、冰岛、澳洲、加拿大、香港、以色列、日本、纽西兰、新加坡、韩国和美国等等。广州疫情凶险难料，钟南山称教区再建5000人隔离站。中共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日前表示，在广州传播的变种病毒传染性很强，普通的隔离酒店起不到隔离作用，因此广州政府决定在郊区新起一个5000人的隔离站。广州官方26号发布消息，25号全省没有新增本土病例，只有4宗境外输入的确诊病例。深圳一宗来自南非，珠海一宗来自沙特阿拉伯，佛山一宗来自沙特阿拉伯，江门一宗来自利比里亚。当日广州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9宗，广州4宗，佛山2宗，东莞1宗，中山2宗。不过外界质疑中共8年党庆临近，广州当局好可能是政治清零，营造稳定气氛。广州24号宣布荔湾区白鹤洞街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荔湾区除了学院小区外，从即日起恢复对外人员和交通通行。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陈斌25号表示，解封不等于解控，并表示6月30号前会再完成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当日钟南山称，广州决定在郊区建设一个国际健康驿站，代替目前的隔离酒店，25万平方公尺，5000个独立房间，严格隔离，不会相互传染。他还说，从长远来看必须是这样做。中共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说，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能力是现时变种病毒中最强，传播能力比 Alpha 变种病毒超出 40%。 广州、深圳、东莞的本土疫情都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潜伏期或者传代间隔都缩短，传播速度加快。 以色列 90% 新确诊由 Delta 引起，近半已接种两剂疫苗。近来传播速度又快又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来势汹汹，以色列政府25号表示，约有 90% 的新确诊病例由 Delta 变种引起，其中约一半的感染者已经接种过两剂疫苗。以色列疫苗接种率列全球前三名，根据统计，在以色列930万人中，目前已经有 60.7% 的民众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高达 56.9% 的人完成两剂疫苗接种。不过以色列卫生部长雷维称，有 40%-50% 的确诊患者已经打过疫苗。以色列政府专家咨询小组的领导人巴里切尔还说， Delta 变种病毒的进入改变了以色列向正常生活过渡的形势，该国因此可能重新实施封锁措施。根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卫生部25号已经恢复除家庭以外民众必须在所有室内环境戴口罩的指令。此外，仲建议民众在参加大型户外集会嗰阵佩戴口罩。除了以色列，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日前亦表示，密苏里州格林郡有高达90%的新增病例同 Delta 变种病毒有关。另外，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主任艾曼23号在简报中亦话，根据现有科学证据， Delta 的传染力比其他正在传播的变种病毒更强。他们评估，到了八月底，在欧盟传播的所有新型冠状病毒中， Delta 将占 90%。 在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 Delta 目前已经蔓延至全球92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6月19号警告，传染力增强的 Delta 变种正在逐渐成为扩至全球的主要病毒株。德国突发街头斩人，三死五重伤，索马里疑犯被捕。6月25号下午5点几，在德国南部城市韦尔兹堡市中心的巴巴罗萨广场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手持长刀的男子在街头杀死三人，并导致另外五人严重受伤，其后被警方击中同逮捕。警方确认疑凶是一名居住在韦尔兹堡的24岁索马里男子。韦尔兹堡是一个约有13万人的城市，位于慕尼克和法兰克福之间。据美联社报道，这次无差别袭击的受伤者包括一名小男孩，他的父亲可能亦在死者之列。德国巴伐利亚州最高安全官员赫尔曼称，对于伤势最严重的人，我们不确定他们能否活下来。赫尔曼又说，疑凶在袭击前曾接受精神病治疗，警方已经知悉他的身份，目前还没有关于其犯案动机的消息。当地警方指，在警察开枪后，持刀斩人的疑凶被制服，没有迹象显示有第二个疑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行人围住袭击者，并试图用凳和棍将他挡住。自称目睹这件事的妇女伦泽话俾德国 RTL 电视台知，佢带住一把好大嘅刀，正喺度袭击人，然后好多人试图向佢掟凳、雨伞或者手机去阻止佢。警察随后走近佢，佢相信系开咗一枪，因为可以清楚听到。大约五年前，一名来自阿富汗的17岁难民在韦尔兹堡附近的火车上用斧头斩伤四人，他随后逃跑并袭击一名女途人，最后被警方击毙。美政府 UFO 报告14宗目击大多成谜。25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记录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受限制军用领域目击的一系列神秘飞行物。 在144宗 UFO 目击事件中，只有一宗可被解释，而其他事件都是谜。该报告为 UFO 目击事件提供几种可能的解释，包括空中杂波、自然大气现象、美国政府绝密计划和外国对手系统、外国对手。但该报告亦为其他解释敞开大门。针对长期以来吸引公众的 UFO 事件，这份报告罕见地公开说明美国政府已经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报告说，在144宗 UFO 事件中，有18宗涉及观察员报告不寻常的 UFO 运动模式或飞行特征。一些 UFO 似乎在高空风中保持静止，逆风移动，猛然以特定方式运动或以相当快速度移动，但就没有明显的推进方式。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在我们这里处理的144份报告中，我们没有明确迹象表明任何来自天外来客的解释，但我们会遵循任何数据指引的方向。调查人员亦确信，大多数目击事件中的物体都是实物。大多数 UFO 目击事件发生在美国军事训练和试验场。该报告称，这些 UFO 现象代表了飞行安全问题和可能的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如果他们是外国政府针对美国军事活动的复杂性收集，或潜在对手展示了突破性的航空航天技术。这位美国官员说，144宗 UFO 目击事件中，大部分是由美国海军飞行员记录。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一直支持发布 UFO 报告。礼拜五，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我们真正了解这些空中威胁是否构成严重国家安全问题之前，国防部和情报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在他自己的声明中同样表示，礼拜五的相当不确定报告只是标志着开始努力了解和说明在全国和世界很多地区对航空造成这些风险的原因。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